各位好，欢迎来到孟南娇的闺房时间。嗨，好，因为就是我是认真想要改名啦，但是我目前对于改名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灵感。然后就是这一段时间，好，我知道我是一个不是很固定在做节目的人，然后但因为大家就是不停的在 complain 说啊，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我想说啊，是有很多人在听，是不是？对，没有想到就是还是有蛮多人在期待节目。好吧，那我们就来做节目咯。好，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就是每个礼拜就是都更新一集，然后但我的主题不会跟大家一样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基本上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咯耶、yeah。 然后如果你有对于节目名称有什么新的 idea 也可以就是直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用我们，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对，我其实蛮想要有一个搭档的，对，有一个可以陪我聊天的搭档，那好像还蛮好玩的，要不然自己一个人讲话就怪寂寞的啊。好，那二话不多说，那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吧。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其实出乎意料，是一个蛮爱看书的人，然后但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不相信，他们就觉得哈，你会看书哦？对，我会看书，我喜欢看有文字的书，但我不会，我以前就是在哈利波特，我们先以哈利波特为举例好了，我在哈利波特刚红的时候，我还蛮期，我会很期待出书日，然后在第一手拿到书的当天晚上，我就会硬把哈利波特 K 完，我是那一种人。然后可是我超讨厌看剧本的，对，我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在满满的剧本中度过的，然后直到现在，其实很多导演，这个对很多编剧啊很不重要，但是我真的好讨厌看剧本哦。然后那个讨厌并不是就是啊我讨厌就是你写的文字，或是我讨厌你写的内容，不是，我只是单纯讨厌印出来的那些文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它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然后我还要去用夹子啊，订书机，薄一点的用订书机，厚一点就要用夹子，然后一直翻阅它，我不知道，我蛮讨厌这件事，所以我还蛮期待，我其实都还蛮喜欢听读剧的。总觉得剧本这个东西好像应该要经过人的诠释，然后才能够获得一些有趣的决议。就像以前我在看，在学校看知名剧作家剧本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应该是要从人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写在纸上面的文字。对，好 ，anyway 离题了，但没想到我竟然还蛮爱看书的。我好像有点排斥，就是如果当你在纸上面写，比如说《春娇》，然后括号站起身来，拿了一杯咖啡，括号，然后说你到底有没有离开我？然后志明就会我觉得他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诠释方式，就是你该用嘴巴说的话，结果竟然用文字呈现。对，我的奇怪癖好在这边开始被大家知道了，但也因此我蛮喜欢看电影改编小说。然后我通常会，我是那一种，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电影改编小说这个东西，这个文学类别有什么样的感觉？它目前在各大书局其实它是会被特别分出一类来的，就是你可以在诚品书店某一区看到啊，比如说有《暮光之城》系列啊，啊，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暮光之城》，anyway 啊，然后也会有《哈利波特》系列，然后 还有诶，那个是什么？波西杰克森系列，我一直提一些系列电影，当然就是也会有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啊，类似像这样的小说。不过这些小说，我相信大家就都耳熟能详，好像也不太需要，就是我们来聊天，来聊这些小说了。毕竟谁想听我就是说红房里面的42种招式呢？如果你喜欢的话，留言给我，然后。如果很多人留言，那我们就来讲嘛。哇，当众挑战大家。好，但不过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电影改编小说，其实它应该原本是小说，然后后来改编成电影，因为它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它叫做《时空旅人之妻》（The Time Traveler's Wife）。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我第一次买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本科幻小说，对，毕竟他写《时空旅人之妻》，到底谁会觉得它竟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对，我本身其实蛮科幻迷，我会看很多，我是史蒂芬金的粉丝，然后所以我还蛮喜欢看一些，那怎么念？鬼谲是鬼谲吗 ？I don't know。好 ，Anyway， 我如果念错的话，大家一样就是可以，就是留言给我。对，我喜欢看一些诡谲然后有趣的异世界啊，或者是恐怖，或者是非探究人心的小说。然后但这一次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神奇的科幻小说，就是光看名字就觉得就可能是哦，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人他的太太所写下的一个惊奇的冒险的故事，就不是，它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作者是奥黛丽·尼芬格，那他之后也有做几部，也有持续的撰写小说，然后同时他也有一本小说被改成了电影。那我们之后可以再聊，不过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下《时空旅人之妻》。我对于这一本小说的评价是胜过于电影的，虽然电影是由就是目前的美国甜心瑞秋麦亚当斯所主演，然后他最近在 Netflix 有一个新的电影，他演一个冰岛的歌手，听说非常好笑，就是他一直在用力的想办法转型自己，让自己不要再一直演美国甜心了。那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跟时空有关的，那这个作品我们之后也可以来好好聊一下，不过我们今天回到时空旅人之妻吧。如果没有看过这本小说的人可能可以听一下我们的简介。那其实故事的主轴是一位叫做亨利的男人，他在他6岁到42岁这段期间，他不停的穿越他的时空，然后不停的围绕着，根据小说的说法，他不停围绕着一位名为克莱尔的女性。在克莱尔的一生中，他不停的出现。我觉得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在亨利把他短短的时光拆解成非常多的片段，然后种进去了克莱尔的时间。所以，其实小说里面有提到一个部分是，亨利曾经有自问自己一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比42岁还要再更大呢？因为当他跳跃时空之后，那些时光、那些度过的时间都不会算在他原本的年龄里，但他还是持续在成长。不过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他消失时候的他。那这句话听起来很诡谲，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32岁时候消失，到了克莱尔可能58岁的时空点，然后待了2个月，然后回来之后他还是32岁，所以对他来说，他的感觉并不止42岁吧，我觉得应该会更大，但是 它是一本小说，所以我们也找不到就是真的有时空跳跃的人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件事情。好，那之所以他会时空跳跃，其实在小说里面的诠释是一个疾病，然后他被称为，被科学家称为一个新人类的进化。那但是电影并没有特别琢磨于他的科幻性，而是琢磨于他的感情，他与克莱尔之间的感情。毕竟就是我觉得最浪漫的地方在于，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到啊，天哪，我在十岁的时候就遇到了我这一生的最爱，然后这个人蹦出来啊，全裸蹦出来，因为就是时空旅行的时候，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个还蛮就是这还蛮就是科学定论的，就是对，没错，你如果要移空到另外一个空间，好像是真的不能带走，其他人带走你自己。对，那至于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对，但我觉得这样蛮浪漫，就是你总是裸体的出现在就是你最爱的人面前，然后你对着一个九岁还是八岁啊，忘记了，因为啊，对一个八岁或九岁的小女孩说，哦，我们两个将会结婚，然后会过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对于克莱尔来说，应该有一种就是，啊，你在说啥小，就是我才八岁，然后你对我讲这种话，而且你就是一个中年了，中年男子，根本就是恋童癖吧？对，但亨利用了他后半生很长一段时间在认识年轻时期的克莱尔，从九岁到十八岁，然后在克莱尔24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跟亨利相遇了。那个时候，亨利对克莱尔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吊诡，好像在科学定论中好像有一种说法，对，就是不停的循环。那其中里面有一本子就记载亨利出现的日期作为例子吧。亨利出现的日期是克莱尔遇到时空跳跃的亨利，告诉他时间，与他手抄起来交给尚未时空跳跃的亨利，由亨利在时空跳跃的时候再告诉克莱尔。那你可以视作一种就是无限循环，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你永远都不会获得答案，就是到底这件事情是谁先开始，但是它在时空中就是一个循环。那我觉得它其实隐隐的在代表这本小说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圆，他们终究会碰到彼此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今天吵架，不管今天很难过，但最后你都会，因为我们在一个圆，所以我们总是会彼此互相的相遇。对，我觉得蛮浪漫的。那在这边呢，就是一如惯例，就是我会随机的翻个几页，然后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有趣的词句。他的叙事也蛮有趣的，因为如果当你比如说像如果你落在主角的时间点，如果是小孩子的时间点，他就会在文字的叙述上面就不会成段，也不有那么多的引号，比较就像是小朋友的 murmur， 就是会不停的写在一起，然后有点像小孩子说话的方式是没有文法，没有章法的，然后会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不会像我们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个情感，会有一个抑扬顿挫，没有，小朋友讲话就是啊，我跟你讲，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就会全部写在一起。我看看，我很喜欢这一段，这一段是打从我步上人生开始，当我离开今生，这会便是成为一个中间点。 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奔进，而之后所有的一切便将自此远离。可是现在，我亲爱的，我们走到了这，我们拥有了现在，而现在以外的其他光阴却不断地奔向别的去处。立刻跳第二页。妈妈终于睡着了，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在自己的床上。她从医院逃出来，是为了找她的房间，她的庇护所。但她的房间已经变成一间病房了，只是她再也无法分辨其中差异。整个晚上，她都不停地说话、哭泣、大笑、大喊。她呼喊着菲利普、妈妈、鱼，不要，不要。不要。整个晚上，我童年时的蝉和树蛙一波接着一波的发送蝉鸣与蛙叫。夜灯把他的肌肤照得闪闪发光，像是涂了蜂蜡一样。消瘦健骨的手抓着我送到干枯嘴唇边的水杯。天已经破晓了，从窗户看出去的是东边。我坐在窗边的白色椅子上，面对着床，但我没有往床的方向看，没有盯着妈妈。她在那张大床上是如此不显眼，我也没有看那些药瓶、汤匙、水杯，以及挂着装着液体、饱满盐水袋的点滴架，和一直闪着光的红色液晶显示器、便盆、盛装呕吐物的盛行小容器。与装在盒子里的橡胶手套，贴着生物危害物的警告标签，装满沾血注射针头的针的垃圾桶。我望着窗外，望着东边，有几只鸟在啾啾。我可以听到住在纸灯花里的鸽子苏醒了。整个世界都灰蒙蒙的，颜色慢慢渗进这个世界。并不是曙光初见般的瞬间光明，而是比较像是慢慢蔓延，一块块红橙色在地平线上流连，淹没了花园，才是万丈金光，蔚蓝天空。接着所有的颜色在被指派的地点跳动，炮仗花、玫瑰花、白鼠尾草、金盏花，全都点缀着。清晨才凝成的玻璃似的露珠，闪闪发亮，种在树林角落的樱花树旋荡着，就像悬在天上的白条。一只乌鸦飞过草地，影子在地上划过，形与影一起停在窗下，呱呱的叫。光线找到窗户，照到我的手和身体。我坐在妈妈的白色椅子上。朝阳升起了。我其实觉得作家都很厉害，作家可以用很多文字叙述出一个我们看一眼就可以全部接受到的资讯。我真的蛮佩服他们的，就是如果要我写，我应该就会写说就是天亮了，然后太阳从东方起来了，像这样的话。那我来看看哦。我其实最喜欢看小说的部分是他在形容吃东西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看小说里的人，他们有性行为，有饮食的行为，有睡觉的行为，会让我觉得这一个角色很有血有肉。我想这就是因为我在看时时刻刻的小说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奇妙的进不去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在做的一些，他们其实也在讨论吃、讨论睡，他们有讨论性爱，但对我来说，他好像没有那么的人类感，所以总是会有一种进不去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喜欢像这样子叙事的小说，像诗一般的小说我也很喜欢，可是我总是会觉得那是文字而不是生活。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人说，就是你看书干嘛看什么生活，但其实对我来说看书是一种 逃避，对，逃避生活。我是一个会凭空乱想的人，而且我会常觉得，哎，这个世界就是有一个想象不到的另一个平行世界在运作。我是这样的人。然后对我来说，文字跟书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好，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有一点 ASMR 的感觉，就是放一些奇妙的声音出来，然后让你觉得嗯，好性感哦，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手牵手走到街上，街区的尽头有一座游乐场。我跑到秋千那，坐上其中一个秋千。亨利面朝另一个方向，坐上我旁边的秋千。我们越荡越高，我们交错而过，有时同步，有时冲得太快了，感觉就要撞上彼此。我们大笑，一直笑。没有什么事情好忧伤的，没有什么人会真的会错失或死亡或远离。此时，我们正在此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玷污我们的完美，偷走这一刻的完美欢愉。好了，我真的喜欢这些文字所创造出来的空间还有情感。然后对我来说，觉得文字最美妙的部分就是它用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东西，创造出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空间，还有只有我知道的时刻，并且准确的传送给你，然后让你知道啊，这一刻我的感觉会是什么。因为当你在看着文字的时候，你的脑袋会去幻想那个画面，你会幻想瑞秋麦亚当斯就坐在球线上面荡着，然后跟男主角以前是，男主角以前好像有演过浩克，对，大家可以看，应该是李安版本的浩克。哎，我们该不会要转型成就是电影聊天室了吧？那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人来陪我聊天。对，好，今天就讲了朗诵了一些小说，我想现在就是一个试探的感觉，来看看我们到底要来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对本节目没有赞助，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做兴趣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什么，你想要感觉什么。然后谢谢之前我有看到，就是之前留言有人说谢谢我的声音就是疗愈了他，非常感谢你。当然如果你看到本人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疗愈啦，哈哈哈哈。对对，但我很开心我的声音可以就是造成一些治疗的效果。对，我平常应该是可以，我应该可以调成另外一个声音，对，因为现在这声音听说是最让人觉得舒服的声音。对，大家有听过什么粉红噪音之类的吗？听说我的声音是有点接近粉红噪音频率的那一种声音。好 ，anyway， 我就又在乱讲了，然后我的朋友应该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在讲乱讲什么？好，那之后应该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做蓝